好，接着请看到这个弥陀净土与三辈王生啊讲义的第二页哈，在标题国字大写三哦，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的先简略的说到这个东方的阿处佛净土啊，它比较是重质的这种所谓的甚深行，那弥陀净土是比较重性的一行道了哈。所以在普及上啊，就是对一般的信众而言，他比较容易接受嘛，比较容易实践哦。所以呢，在中国佛教界等于说阿处佛净土啊，慢慢就被忘记了。好，下面就来先列出先说明一下这个专名啊，专门去说明的或者专门提到阿弥陀净土的经典。好，主要三部，这边的三部就是在瓜福啊标题瓜福国字大写义这边的大本的阿弥陀经，好，第二什么小本的阿弥陀经，第三个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在我们之前大概都有提到了。好，那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啊有5个译本，好，像下面经考定为嘛，所以这个是导师认为的啦，所以下面的一些文献上的记载或是描述是导师认为比较合理的情况那第一本是阿弥陀三耶三佛三罗佛檀过人度人道经这经名有点长了，所以他这个瓜福有提到嘛，它是2卷的内容。那传为就是传说是吴支谦所翻译的那导师认为的应该是后面这个后汉支罗迦谶。所以，如果你对照这个注脚式的话，你就会知道，像它是不太一样。虽然它这边没有明确说到这个初译是谁了，它只有提到这个后汉支罗迦谶吴支谦翻译这个没有明确，但是第三个就会很明确了。好，第二个译本是经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它是有4卷的内容。传说一样是就是过去的内容传承上面，然后传说上是支罗迦谶，就一样是后汉那后汉大概是西元178左右了那支罗迦谶大概也是这个时期178、189左右或者是有认为是曹魏的白岩所翻译的那导师认为的就是这个吴支谦，那吴朝大概是222年左右，那这两个译本都是24院的那这个24院，跟48院，就是他发愿的这个内容上还是有差别，不是只有数量差别，内容上也是有一些差异好，那下面都是关于48院本第三个呢，《无量寿经》2卷。传为曹魏康生楷所以这个就很明确了导师认为应该是西晋的竺法护了。那如果是注脚式，它就是康生楷好，第四个是编入在《大宝积经》中的无量寿如来会这个是17卷，是就无量《大宝积经》的第17卷、第18卷但它是有2卷内容就唐朝不利六日所翻译。这两以上第三跟第四是属于48院本。那无量寿经保存的5大善就5戒，还有乞丐与国王的譬喻，可说是从24院到48院间的经本。最后一个译本是36院本。大圣无量寿庄严经有3卷的内容赵宋大概是980年左右，980左右，等于北宋，就是980年左右了就西元了法显所翻译的那以上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大本的阿弥陀经。那记得先看到小本的阿弥陀经这边，在讲义的第3页这个应该也熟悉啊，就2个译本，在姚琴或是后琴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唐玄奘所翻译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 小本呢，虽然没有说到阿弥陀佛的本愿也没有说到三辈往生，但是他有描述极乐国土的一正庄严嘛？一，我们说一就是什么？世界什么琉璃金沙铺遍地啊，或是七宝楼阁这些内容，正报就是阿弥陀佛了而且又劝人念佛往生是简要而且又容易译持。念诵，所以是最流通的版本。好，第三个是《观无量寿佛经》一卷的内容是宋这个宋实际上是刘宋时期所以这个是西元，跟刚刚说的这个赵宋是有差别吗？这个刘宋大概西元424左右，424。那江良野舍大概是从383到442，所以相对于鸠摩罗什。344而言他们两个时期是比较接近好，那《观无量寿佛经》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就他有说到16种观行，那也有提到九品往生这是属于说的观相念佛。好，我们先看到注脚释一下注脚释主要是来看到这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的译本的一些考。探讨跟说明，在瓜福一就是我们净土新论之前有看过的那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在第三个译本就曹魏康生凯，那这边导师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讲义是，他认为是西晋诸法护。那在观不易这边也有提到，除了译本之外，还有一个编写本，就是宋代的王日休他有个编写本。好，那这边的内容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注脚已经到第三页的注脚栏在观不易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讲无量寿经的内容无量寿经中初说刚开始说到的是什么？阿弥陀佛摄取净土。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法藏比丘那借由这个四自在王的一个佛的一个能力让他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诸佛的净土，之后他才去摄取净土嘛，所谓的力发愿、48愿或者是24愿其中都有提到，凡念我欲而欲生我国，就可以往生的这样的愿文就是他的。对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只要你做到什样的条件，就可以往生了。那接着又说到经文，又说到什么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等事。那后面讨论到三辈往生，就说明往生的条件跟方法。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这篇文章也会再拿出来做讨论。好，瓜福二呢，就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那我们这边引用的呢，也是结论的也是结论。那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从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请大家先看一下论集如果有带的话我带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是在第185页，我们看到的注脚瓜福二是结论，它有这样结论，它是怎么来的导师呢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净土学论集》这本书185页它实际上这边也是。摘要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一样这边他就列出这些几个译本先列出像我们刚看到的这几个译本那接着呢，接着再看到186页186页前面看下来的第4行这五种译本的译者，唐译本跟宋译本。是明确没有问题的那前三部前三部就我们刚刚说的这古译的，阿弥陀三耶三佛檀楼佛渡人檀过渡人道经，还有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还有无量寿经就是三本呢，有不少的译说所以他怎么去考究？我先说明他的方式，所以他就先找出这个经录像他列出像初三藏纪集他怎么说？接着呢，再看到186页的倒数第2行，众经目录怎么说？ 哦，所以他是找了一些经路。好，接着再什么？我请大家先看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经路啦，经路就是什么？在某个时期，我们这个藏经到底收录哪些经的内容？古德都有整理哦，所以他就先列刚刚说的是《出三藏纪集》哦，这个是第一个文献根据的文献。第二个是什么？众经目录哦，在186页倒数第二行。好，第三个是在187页第四行。好，费长房所撰成的《历代三宝记》。好，这里面的记载上面，他去分析看哪一个说明是比较合理的啊。哦，所以他还有这个所谓的大周刊定目录哦，这些经录去或者一些，还有像在184、188页的开元寺教录，他就去整理这些经录了哈，就是古人的记载，所以最后才有这个推论。好，推论在这个189页哈，189页了哈，就是我们在。注脚释的刮腹二，我们引用了这个内容哈，在189页从前面数来第五行开始哦，传说一直在变动，等于说他看了古德的记载之后，他有接下来的推论嘛哈，传说一直在变动，显然是没有明确的史实可据，就什么没有明确事实历史的事实可以依据的哈，所以他接下来才推论嘛，我以为。如果否定古代一致的传说，以这个《阿弥陀经》就是这个第一个译本啊，阿弥陀三野三佛萨罗佛檀过人度人道经是支罗迦叶所翻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支迁所翻译啊，所以支迁是专程支乘所学，等于说，支罗迦叶是老师啦，支迁是他的学生。所以支迁是传承支乘所学，译文少用音译，也许是最合理的推论。好，所以为什么呢？哈，我们先提出为什么导师有这样子的看法，就是他这样就是有推论过的了。那虽然这边只有提到的就是古代的两个译本，那无量寿经呢？哈，也是在前面有提到的了。哈，这可能就要看一下他这个。我刚刚说的是从185页开始就一直啊，应该从186页开始，借由古代的这种藏经目录，他去做分析。好，所以在188页哈，第二段就是第六行开始，就开元寺教录哦。唐开元18年，西元730哦，智深所写的《开元寺教录》，当时存在的大经古译本，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三部哦，但是译者有变动。《阿弥陀经》仍旧是支迁所翻译，那旧传是白岩所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改为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竺法务所翻译的《无量寿经》却改为康僧改所译。好，所以下面像这个面就提出了哈，这边导师就认为《无量寿经》是竺法务所翻译的。那下面就提出一些看法了哈。那详细的呢，就是如果要完整的看，就是要从前面刚说从186页一直看下来。我们下次哦，以后啦，以后我看一下这个周数，我们这一期可能不见得会上到这一篇文章，因为它实际上。就看人兴趣了哈，有些人就希望了解这个它的比较正确性啊，但是导师就是借由这个文献的比对啊，去分析、去考究、推论哪一个比较合理嘛哈，这个就语言文献学啦，看有兴趣的当然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没有兴趣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比对？你就跟我讲是什么结果就好了嘛哈。有些人是重视结果，有些人是重视这个过程，就看个人的兴趣了哦。好，就稍微先提一下啦，我们之后会再看这个比较是论文式的这种描述论义式的文章。那我们接着就看到我们回到我们讲义的第三页哈，这边是要说明这个弥陀净土的特胜跟要义哈，那就是我们这一篇主题中的第一个主题弥陀净土。那我们借由导师的说明，我们大概可以分作 他可能从这两个啦，就是下面的标题国字大写意，从出发心。这所谓的出发心，就是他发愿的哦，从他的愿去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西方净土是比较殊胜的哦。那为什么他那就发很多愿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像他参考的210亿的佛土哈，那这个在译本上也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了，就是说到底参考了多少个佛国净土哈。另外的是从佛号啊，这个就比较是在阿弥陀佛本身啊，这个跟我们前面看过的内容就比较相近，可能我们也会比较熟悉哦，就是在第5页的标题国字大写二，曰佛号具辨识啊，就是为什么来说明。阿弥陀佛是诸佛第一啊，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阿弥陀本来的意思，转变适应的意思是什么？哈，那这边跟我们看过的内容是有点相近的啊。好，那我们就回到讲义第3页，从出发心就是发愿，好，就跟他的本愿有关系。好，在一这个内容下面哈，或者是本文的倒数。第7行开始哦，在十方佛净土中，阿弥陀佛跟极乐净土的特胜哦，就殊胜，是弥陀净土法门即出的时候，就表示了一个信念，是怎样的信念？一切佛中阿弥陀佛，一切佛土中极乐国土最殊胜，所以他这样，这个最殊胜的内容是。一切佛中，阿弥陀佛是最殊胜；一切国土当中，极乐净土是最殊胜。所以他是已经表达出了，就是他的经典上，他的法门上已经表出这样的信念。那我们下面就大概有这样的所谓的依报，就是什么？即一切净土庄严成就的这个所谓净土。好，所以阿弥陀佛出发心的时候是释自在王门下哈。的出家弟子，也就是什么法藏比丘啊，或者是法藏菩萨啦。那这个也是释自在王，也是这个罗卡苏瓦拉罗贾这个嘛。这个罗贾这个是国王，那这个苏瓦拉这个就是自在的哈，这个跟那个天有关系的哈。大自在天那个天那个大自在也有关系啊。好，那下面再看到啊，在倒数第3行，法藏菩萨发愿求佛道，希望成佛的时候，他的佛果是一切佛果中最理想啊。所以这时候呢，他发愿这样子嘛，所以他的师父释自在王如来就为他显示了210亿佛土啊。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嘛，唐译本叫。把它翻译作什么？21亿。那宋译本就是这个赵宋的哈、哦，就最后一个翻译本的啊、哦，什么《大圣无量寿庄严经》，他是把它做成翻译成什么84,000句子啊、哦。那这个句子上也可能就虽然是数量的单位，但是它可能有不同样的意思啊、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4页，在这么多的佛土当中，去选取最理想，综合而为一啊、哦。从菩萨的大行中，就是从菩萨多生累劫，就等于说这边指的菩萨，就是法藏菩萨在多生累劫修习的种种功德，最终成就圆满的这样的净土。好，所以简单的说，西方净土呢，不是某一个净土可以比较的了哈。比得上的哈，是集一切净土庄严的大乘，所以经文上提到嘛，令我为世雄。那世雄就是佛的尊称呐，哈，就成佛的时候，佛土第一嘛。所以依菩萨大行而庄严佛土，成佛也胜过一切佛。如这个初发大心时啊，就是他初发菩提心的时候说的，于八方。就是什么啊？四方四维，还有上下，等于十方了哈。 于十方诸无央数啊，就不可数的佛中最尊。好，除此之外，也有提到在第五页啊，如来的智慧光殊胜，好，表示了这个佛身光明第一，所以在经文上也会提到什么？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啊，诸佛光明皆所不及啊，没办法比较。好，那阿弥陀佛光明殊好，胜于日月之明百千亿万倍啊，诸佛光明中之极明啊，极就是最高的程度嘛啊，形容词副词。那光明之中之极好，光明之中极雄解，那也是世人特殊，光明中之快善，诸佛之王也。所以经中广说诸佛的光明差别，极力赞扬称赞歌颂阿弥陀佛是诸佛之王，那表示了阿弥陀佛的第一的这样的意涵啊，意境。好，接着就要解释这个诸佛之王的理由。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有一个经本上面这个几个译本哦，这个在注脚六哦，看一下。注脚六这边，像在我们列出的第一个译本，瓜福一是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他这个跟导师引用的文差不多了，就是说只是翻译的名称不一样，它是什么法宝藏菩萨还有释饶王佛，那一样是选择210亿佛果，那瓜福二的这个很长的这个阿弥陀经它一样，但是一样取的字不一样，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刚导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古译本第一个是比较长的那个经名嘛，是最后加圣所翻译，所以之前他是取没有取音译而取意译，好吗？我们在注脚四，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所以借由比对可以理解一下导师为什么这么推论嘛？译文少用音译，所以在瓜福一实际上之前所翻译，他是直接把它翻作意思法宝藏菩萨。如果是瓜福二呢，比较长的这个经名，这个瓜福二他是翻音译嘛？檀摩迦啊，达玛卡嘛，菩萨。好，如果是前面的那个达玛卡拉哈，那是自在王那边柔迦檀罗佛啊，那这边一样差不多了。那有列出来就是唐译本比较不一样，在瓜福寺它是21句子哦。那导师说，那这样子比对下来，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可以比对的出来吗？导师这边说他是把它翻作意嘛，所以这个句子好像是意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数量是意啊。那接着他说诵意是把它翻作84,000,000句子啊，那这要怎么算？这不知道怎么算的啊。那后来我看了一下导师的其他著作啊。它可能不同的经啊，不同的经这个句支啊，大概可能有不一样的意思。好，第一个是一样是意的啦，现在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句支啊，好，大千世界是百句子啊，就是什么 koti 这个字，那有把它翻作百亿或是万亿，所以这个句支呢就是意。好，那跟我们这边啊，如果对应这个注脚六的瓜福寺，好，还有这个讲义第三页本文唐译本作21亿的话，那大概是亿啦，这个没问题。那但是这个照诵呢，这个诵的翻译是百千句子那由他，那由啊，就那由实际上也是一种单位的。那另外我们刚提到，一样是另外一本书在青年的佛教。好，现在我们荧幕上这边看到的是在青年佛教当中，导师在他这一本书上面有其他的内容，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就善财童子53参，但是这边他没有把全部53位善知识列出来。好，那这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他去参访到一个导师说他是数学家了，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内容。 好，善财，你看，这么多的青年啊，就是从我学习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算术是工巧智的根本啊，可说是工巧智啊，工巧之母啊。没有好好的修学算术啊，绝不能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建筑家等等啊。所以等于说，它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一个基础啊。那算术也有很多种哦，那有一般人的算术，有声闻学者的算术，但是他所知道的哈，这位善知识，这位菩萨所知道是菩萨的算术法。那从一到十叫十进的基本数啊，那十的百倍叫千嘛哈，那这边导师就帮忙我们解释嘛，十百千这个我们大概有比较熟悉嘛哈。好，十百千，那千的百倍叫落差，就千万亿。哦，等于说这个落差是等于亿哦。如果是照《华严经》导师这边的解释的话，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话，这个落差，那落差的百倍叫巨资，那是就等于说是亿兆金，什么亿是100亿的呢？哦，所以如果又对回来那个文哈，就是八四百千巨资，这到底要金在什么？万金，万金不知道是多少，1万个金，这不知道怎么算，你可能上面还有了哈，大概就是这个译本的不一样哦。好，那接着我们就还是看到这个注脚的第六，看到除了译本之外，我们看一下瓜福六哦，一样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个内容。哦，这边是一样是在第八章，然后就是宗教意识的心识印。我们看一下这边，好，导师这边说法啊，哦，法藏比丘的愿望是在十方佛土中，哦，自己的净土最胜最妙啊，在十方无央数啊，就是不可数的佛中，阿弥陀佛第一啊，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弥陀净土它的特色啊。阿弥陀佛是第一，那他的净土是十方净土最殊胜，所以愿力的特征啊，就他发愿的这种特色呢，是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好，所以他发愿成就净土，哦，所以他当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净土也就是如此啊。那法藏比丘选择了211佛国，采取这么多的佛国为参考，选择这些佛土的优胜处啊，种集。成就自己的净土，哦，以无量佛土的圣妙集成这个他的国土，哦，所以他是最清净，哦，所以他的大愿什么胜过一切唯我第一，哦，这是阿弥陀佛的根本特色啊。好，那我们再回归来这个讲义的第五页，这边要看到的就是来解释一下了哈，这个诸佛中之王啊，好，依佛法，那一样，我们之前有提到，导师这个上下引号的佛法，它指涉的是某个时期的这个教说，哦，这个所谓的某个时期就是佛事，不外佛教，就相对于下面的大乘佛法了，所以它这个佛法不是广义佛所讲的法，或是教法、修行的方法，而是这个时期的教说，哦，都包含不外佛教时期，哦，的观点。所以依佛法说，诸佛的法身是平等啊，就那个时期，大家就认为哈。但是呢，这个佛的寿命、身光跟国土是有差别。那依大乘佛法说，所以它是还是有差别啦。所以他们的不同时期，佛教的一些思想观点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是所依的经、所阐述的文献啊，或阐述的这个文献的内容上还是不一样哦。所以依大乘佛法说，佛跟佛是平等，但适应众生的视线方便是可能有不同。所以这样啊，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是最胜第一啊，虽然不是究竟了义之说，但是呢，适应世间啊，当然是那时候的印度啦，之后又传到我们中国一样嘛哈，适应世间多神中最高神的世俗心境哦，在。为人生善的意趣，这个意趣是什么？就是它的意义跟宗旨。为人生善就是满足需求啦，哦，满足他的希望， 让他可以升起这个善心，行善行。好，从这个意义上，引发众生信向佛道，就信仰归向佛道。好，意行方便是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所以他不是，应该说他不要把它当做这个是唯一的标准啊，就是阿弥陀佛是诸佛第一，极乐世界是诸佛世界中最殊胜哦。当然，这是一种方便说啦。好，下面除了刚说的阿弥陀佛的发愿，从他的发愿的愿文上面去知道阿弥陀佛是第一的，极乐世界是诸十方净土最殊胜的。接下来是从这个佛号，就是阿弥陀这个字本身。去知道，哦，这个我们在大概有提到过了。好，第二是表真涅槃哦。好，接着看到第五页的倒数，一样是第七行哦。这可以说到佛的名号阿弥陀哦，阿弥陀阿弥达这个字。那它这边又加个阿吧，但我个人觉得应该可能这个可能要再确认一下，这跟我们前面看的这个阿弥陀、阿弥达、阿弥达巴，这个巴加上就是加上这个阿巴这个音的啦。所以阿弥陀、阿弥达、阿弥达是无量的意思啊，所以应该是阿弥达这个字，阿弥陀是无量哦。好，那无量无数哦，在佛法一样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它是这个时期啊，这个佛法这个时期是在描述形容涅槃，就涅槃当然不能是数量化，但是意思说它是不可去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啊，超越这种数量，所以用无数无量。就像这个心经啊，心经不是什么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嘛，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它是超越量，超越清净嘛。哦，还是什么不生不灭，超越生灭嘛。哦，所以它就是用不能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去说明哦，所以他说在佛法这个时期是形容涅槃，就无数无量。啊，除此之外，与阿弥陀佛因接近的这个阿弥利多阿弥达这个字 ，rita 哈，这个阿弥达这个是甘露，哦，那甘露也是翻也是表示涅槃，所以涅槃是什么啊？现实的生死彼岸，等于说我们结束了轮回的彼岸呢，叫涅槃嘛。所以在佛法中，涅槃是来表示什么？究竟即灭。好，那大乘法呢？大乘佛法是在毕竟即灭当中起不思议的妙用。哦，这个像就阿弥陀，他就升起哦不可思议的妙用啊。就是有这样的隐含的意思啊，所以阿弥陀这个意思呢，跟这个涅槃是接近的哦，是可以表示涅槃的啊。好，第二个哦，主要的意义哈，接着看到第五页的倒数第一行，根据这个大本古译本啊，所以古译本，请大家联想到就是最开始翻译的两个译本啊，第一个是经名很长的啊，就老师的看法就是后汉智慧家圣所翻译。第二个译本就刚刚所提到的这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好，之前所翻译的，所以根据这个古译本，古译本就是24愿本好，阿弥陀在一切无量中特重于光明的无量好，所以这个阿弥陀婆，所以它这边又有陀婆嘛，这个婆就是这个阿爸好，有没有？所以我们刚刚说它前面这个阿弥塔，这个应该是没有阿爸的，应该是阿弥塔，就阿弥陀是无量，应该是只有到阿弥塔，阿弥塔这一个人，所以他接一个阿爸哈，就阿爸本身就是光明嘛，所以阿弥陀婆就是阿弥塔巴，就是无量光佛。好，接着看到第六页，好，在往生座中呢，就念到这一句哈，第六页第一行，好，南无阿弥陀婆也。多他且多也，好，那这个意思，导师这边就什么，无量啊，南无，就礼敬无量光如来了哈。那楞严咒当中也有提到这一句，好，南无阿弥陀佛也，多他且多也，阿赖耶地三藐三 菩三藐三菩陀也。那导师的这边就说他是什么南无无量光如来应正遍觉。好，另外在普贤行愿品有提到速见如来无量光，好，所以等于说可以知道了哈，就是说到此先到这边了哈，先到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九啊，注脚九这边我们以前也有看过，像瓜福二就是古德的解释嘛。哦，这个南摩就是归命或是礼敬的意思。好，另外的是瓜福三，瓜福三是华语集第一册，就是往生净土论讲记。我觉得无量就是主要是以无量光跟无量寿为主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借由我们可能之前有给大家看过，就是这个是慧明法师啊，就是法鼓女学院的前校长，好，他整理的，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往生咒，这边是楞严咒啦。那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就把它贴过来，我是根据他的一个整理，他的描述。好，我们刚刚说的往生咒嘛，南无阿弥陀佛也，哆他伽多也，那实际上就是取这个音的，所以我们对一下这个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阿弥达巴雅，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或许有提过啦，这个实际上就是语格啦，所以那个佛也这个也实际上就是对应这个阿弥达巴，阿弥达巴就是阿弥陀佛巴，阿巴就是这个字，阿巴是这里，阿弥陀是在这里，那阿巴是在这里，所以它是取它的音，所以南无嘛就礼敬的意思，礼敬这个对象叫语格，就是 to you 嘛，我们礼敬 worship to the 阿弥陀，对吧？啊，这个是嘛多他伽多也，就是这个我们塔达嘎塔嘛，一样是如来的这个音，好不好？我们如来可能大家有印象嘛，塔达嘎塔就如来如去哦，它是在这里。那这个一样 ，aya 就是语格哦，礼敬，所以就是礼敬哦，所以对应这样子。所以导师是把它翻作南无无量光如来哦，这个就是如来，这个字就是如来啦，这个字就是如来啊。但是在梵文字，它有鱼尾变化，这是语格，就礼敬的对象是谁？所以那就必须要有个 dative 啦，就是语格，给予的语，就像如果你去那个印度的料餐厅，它为什么 namaste 嘛，就礼敬礼，所以 namaste 有没有？在印度他们会讲，印度的餐厅会讲 namaste 嘛，这个 te 就是你啊，就一样是语格的意思。如果是英文表示的话，就是这个 to you 的，它是这样礼敬嘛，叫 namas， 就是南摩的一个 worship to you， 它是这样子样，所以这个后面这个 aya 都是一样，都是语格哦。那前面这个就是无量光啊，阿弥陀嘛，阿弥陀就是无量，这阿爸就是光，就是这个婆。那下面一样，这里也是借由这个慧明法师整理，就是这边看到的就是那个楞严咒里面的哈，它是南摩巴嘎巴塔那巴提，一样这个提就是语格嘛，南摩巴嘎巴提阿弥塔巴雅，哦，塔达嘎塔就是这个如来，一样这边有个语格，阿拉哈提，这个提就是阿罗汉嘛，阿罗汉提这个样是语格，三藐三菩提雅。不答雅，这个一样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他切的哈，就第一句就是南无婆伽巴婆伽婆帝，就巴嘎巴的这个字，但是他这个有啊，这边怎么改？这边我贴过来怎么变？这边应该是一啊，所以他是礼敬这个婆伽梵巴嘎巴塔。还有这个礼敬这个阿弥陀佛也，好，无量光，好，还有这个塔达嘎塔就如来，阿罗汉就应供，所以导师把它翻作嘛，这个 导师是把它翻成南无如来啊，南无无量光啊。所以如果是这边呢，这边南无无量，南无阿弥陀佛耶，这里啊，多那伽多耶。所以这个是塔达嘎塔这边就是这个是无量光啊，下面这个是如来阿罗汉帖，阿罗汉就是这个。好，这是。这两个有点连在一起，但是这个这边是如来的语格，这边是阿罗汉的音啊，所以他是讲，还有这个三藐三菩提亚哈，一样是语格 dative，所以导师就把它翻作南无无量光如来印嘛哈，印就是这个阿拉诃帝，还有什么三藐三菩提耶哈，就是正遍觉哈。所以是这边总的从，第四十三句啊，应该说从第42句到46句，就是礼敬阿弥陀佛。好，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稍微熏习一下了哈。好，接着我们看到第6页本文，刚提到嘛哈，就先说到这个无量光，就阿爸这个字，阿弥陀巴，这个就是无量光佛，所以他。就引用两个文献，一个是往生咒，一个是什么楞严咒，还有普贤行愿品。好，他们都有提到重视，都有提到什么无量光了哈。好，下面就说到一个观念是什么？就光明跟清净的因相近，就阿爸还有清净这个苏巴哈，苏巴这个字，这两个字是相近，所以导师认为然后，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推论的哈。所以他说，古意的精明是什么？无量清净平等觉精，好，就是将这个清净这个字，根据什么光明跟清净的因相近，所以他应该是重视的是光明，但是因为这个两个因很接近，所以就把它方作无量清净平等觉精，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无量光是阿弥陀，就无量佛的主要意义，好。好，下面就有适应世俗的意义，还有适应世俗而转变的意义。好，第一个就是无量光是有适应世俗的意义啊。好，接着看下来，在第6页本文倒数的第8行哦。好，这使我们想起了东西方两大净土啊，东方的阿处佛土，如同这个旭日东升啊，太阳升起，在东方升起。象征了菩萨的出发大心，广修六度万恨，常劫在生死中度众生。好，最终成就佛道入涅槃哦。所以他这个从这样的意义修行的次第来看，他是重于这个修智慧啊，重智的。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前面净土心论章中也有提到了，就是在。第五个主题嘛，哈，如果我们看这边的目次啊，《净土心论》当中，好，它有第五个主题是什么？弥陀中心的净土观。那其中就有讲到这个阿弥陀跟阿处的这个关系的时候，那里就有提到哈类似的说法。好，接着看到下面哦，所以西方的阿弥陀佛土呢，如同这个落日前辉啊，就是夕阳西下，感觉这个这个光辉好像是消失了，实际上它不是消失了啊，所以呢是佛光呢辉耀哦，怎么照耀在另外一边啊？另外的一边是代表是彼土的彼岸，那这个彼岸也就是涅槃的意名，那可见得它是重视于佛德的摄受啊，重于所谓的信心哦，所以这之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啊。如同经文上提到的，佛告阿难哦，向西拜哦，当日所没处为阿弥陀佛作礼哦。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那我们在下面的注脚11啊，哈，有引用到了，就是说它实际上跟这个所谓的太阳神这种思想有关系啊。不过导师这边就没有那么直接的了哈。如果你看下面哦。好，这是这个第一个经啊，向西方礼拜啊，在这个 日落的地方，像阿弥陀佛礼拜，这个是在注脚十一是比较是属于无量寿经的。好，第二个经文是什么？十六观出关落日，这个十六行观是这个佛说无量寿经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哦，所以它是两个经本。所以第一开始要观所谓的第一关是观落日，什么？见日欲没时啊，状如悬鼓啊，取这个相哈，而且是取相之后，你除了睡觉吃饭，这个相不能消失啊，要久而久之才有办法达到定啊。所以如果你取相之后消失了，那没办法，还在取相。好，接着看下来哦。所以阿弥陀佛起初呢，是重视于所谓的无量光，就他的意识啊，他所要代表的意识。起初是重视无量的光明，这样子重视无量的光明，这边导师用讲的就比较含蓄嘛，应该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应该说这样的思想有它的发展，所以一开始应该是重视光明的，这样子重视光明有这个崇拜这个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但是在西晋的主法户下以后呢？我们西晋主法户就对应前面第二页所提到的主法户，大概是239的，所以之后的都把它做所谓的无量寿佛。你看经名也知道，等于说在第二页的经名前面的古译本基本上也是没有强调无量寿的但是在48愿本主法户就把它翻作无量寿。那唐朝的收入大宝积经也是无量寿如来会嘛，甚至在赵宋更晚期的也是什么大圣庄严无量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好，除此之外呢，等一下接着看到第7页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是适应一般的所谓的光明善神的这种信仰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它的转变，就是从无量光转变成无量寿。第7页的第一行生命的永恒是世间众生所仰望所以有长生成仙、永生天国的宗教。在无量光明就是指的是什么？慧光普照，慈光摄受众生嘛，普照一切，摄受众生。对一般信众来说，不如无量寿，所以后代都改为所谓无量寿，就刚刚说的无量寿经。好，除此之外，在小本的《阿弥陀经》请看到第8页这边就有提到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是第一个是先引用这个罗什的翻译这边就有提到第8页第1行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又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那导师的说。下面呢，解释鸠摩罗什的译本以阿弥陀就是无量佛为本，那又综合了无量的光明跟无量的寿命，但是呢，还是无量光在前。先说明他，因为他说他为什么叫阿弥陀嘛。好，第一个是因为他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啊。第二个才说他的寿命，还有他的人往生的众生呢，都是无量。好，那你接着看到下面哦。那玄奘的译本及现存的范本，那当然我没有去确定不过导师应该也是有参考现代人的研究。不过在注脚13，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玄奘的译本，它是以无量寿先，无量光在后这是适应世俗所起的转化。好，所以这个主题就是弥陀净土嘛弥陀净土从这个佛号去看的话。应该是一开始他可能有这个涅槃的意涵但是涅槃在大圣佛法当中这样的极灭的状态，又可以升起无方的妙用嘛所以等于说，就像这个太阳西下，不代表光明就没有了反而是照耀在这个涅槃那边就是在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除了无量的光明之外。它可能重是适应善神这种崇拜善神的这种意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般人适应一般人这种所谓长生不老这种所谓长生长寿这种观念， 就慢慢重视所谓的无量寿哦。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注脚十三呢，在玄奘的译本《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边就有提到：又舍利佛，极乐世界净佛土中，佛有何缘名无量寿啊？他下面才提到，到接下来第三行，何缘彼佛名无量光啊？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导师说到的以无量寿为先，无量光在之后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边好。那下一次我们就接着再讲三昧往生。那三昧往生可能我们要先了解的就是它的译本那我后来又整理这一个因为在呈现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呈现那一样是在我们表格这边的就 A 这个版本是古译本，就导师的说法B 的是无量寿经。那应该说 B 的是这个诸法务所翻译的，那 C 呢是这个唐朝菩提留志所收录在这个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那 D 呢就是这个赵颂法贤所翻译的大圣无量寿庄严经。所以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那主要讨论就是他往生的条件那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看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